今日你有梁传道喺佢当中去证道，佢嘅讲题系打开未来，赎回过去。唔该，梁传道。
好高兴我哋又嚟到教会嘅每年嘅堂庆。咁啊，其实头先即系领司都讲咗，我哋今年嘅堂庆系第56周年啊堂庆。咁咧好多时我哋嘅堂庆咧，我哋都仲会回味一啲堂庆歌嘅。我会迟啲跟住就会弹噶啦吓，奉献嘅时候。咁咧又有阵时会播下啲即系相片啦吓。咁呢啲嘅歌同埋相片咧，每我哋其实都会睇到都好感恩、好开心，因为嗰啲相片有乜嘢？有你，又有我。啊，有阵时你会揾下，亦都有上帝喺当中。啊，我哋睇翻啲相片，好多时我哋都会谂起唔同嘅年代，我哋嗰啲嘅回忆啦，同埋面对咗嘅挑战。去到呢个嘅年代，其实有一阵时我哋嘅面对嘅挑战都好唔同。啊，即系社会气氛啦，吓，即系香港呢几年经历嘅，人才流失啦，好多人移民啦，或者我哋教会老化啦，吓，都系每一间教会离唔开嘅事情。或者我哋發覺上下代有好大嘅鴻溝喎，大家嗰種嘅生命所渴望嘅樣嘢唔同。教會好多時去到呢刻，我哋都要重新定位喺社區裏面，我哋嗰種嘅屬靈嘅角色係啲乜嘢咧？可能我哋要再重新定位，或者我哋會想尋求教會再復興或者革新可以點樣樣？我哋帶住過往嘅祝福，但有陣時都有包袱。在这些交织的转接的里面，可能我们有迷惘，但我们可能当中都有契机。所以为什么我们安排道赏团呢？就是华富村和一个道赏的祈祷团呢，我们正正想回去我们从前上帝恩典给我们的地方，去想想上帝其实想怎样去继续去带领我们。今天呢，我选了一卷特别的书卷，是撒加利亚书。大家有冇睇過撒加利亞書啊？即係個個有啲人話睇過曬成本聖經。撒加利亞書咧係啲先知書嚟嘅，有陣時咧即係摩西五經啊，跟住先知書啊，好多噶嘛，好長。咁啊，今日咧好特別，我揀咗撒加利亞書想同大家分享。嗱，撒加利亞書咧係有個背景嘅喎。咁咧就大家知啦，有以色列國跟住猶太國啦。猶太國咧其實喺公元前586年嘅時候咧，就俾巴比倫呢個嘅國家毀滅咗啊！咁佢毀滅咗嘅時候，人民就被掳啦，離開佢嘅家鄉，掳到去遠方嘅地方。咁咧，即係586年啦。但係去到538年嘅時候咧，就有另一個嘅帝國興起。咁嗰陣時嘅波斯王就下令猶太人就可以自決啦，翻去佢個鄉下，翻去猶太呢笪地方。啊，即係其實我哋而家現代，你知道以色列、巴基斯坦地。即係巴勒斯坦地啊，即係好多爭議性嘅樣嘢。嗰陣時都係嘅，嗰陣時喺586年亡國，嗰笪地方散咗啦，有唔同嘅人搬咗去嗰度住。去到538年就有機會翻去耶路撒冷嗰度。自決係咩意思咧？即係話有啲嘅人咧可以選擇回歸，但係有啲嘅人咧就遲遲未決啊，決定唔到，佢哋就留翻喺佢哋被掳去咗。在即巴比伦帝国嗰笪嘅地方，唔知翻唔翻去好。嗱，撒加利亚书就正正系喺呢个嘅背景里面所写嘅。嗰阵时就系喺犹太人可以回归之后，大概18年，撒加利亚先知就听到上帝嘅呼召，就写咗呢卷嘅书卷。虽然咧当时犹太人咧已经有啲人一早已经翻咗耶路撒冷啦。18年喎，翻咗咁耐，但系佢哋重建圣殿咧，都系好缺乏信心嘅。啊，因为佢笪地方已经有第啲人喺度噶啦嘛，突然间起一个属于犹太人嘅圣殿，咁即系摆明竖一支旗喺度，咁就可能引起好多嘅人咧，就系会即系打佢哋啊，骚扰佢哋。所以撒加利亚书喺嗰阵时初初写咧，头嗰8章咧，佢就用咗啲好特别象征性嘅梦境啊。如果查咧，就有阵时要慢慢查嘅，因为佢系啲象征性嘅梦境嚟。但系佢为咗激励嗰啲嘅犹太子民要有信心去重建呢个嘅圣殿，要有信心去期待上帝嘅应许其实系会实现。撒加利亚书除咗头嗰1章到8章，去到9至14章。哇，这个就特别了，他居然讲的是未来的景象啊。 我哋有陣時睇聖經好中意睇嗰啲未來係點樣樣咧嚇，所以我哋好中意睇啟示錄啊，睇但以理書、撒加利亞書都有嘅，有講未來嘅景象。佢特別好想講未來上帝嘅國，呢、這個尼賽亞嘅國，即係呢個上帝所嚟會嘅救世主嘅國會係點？但係呢本書卷其實佢就正正想挑戰呢啲猶太嘅子民，佢哋預備好上帝嘅國未咧？如果上帝的國真的來的時候，他們猶太子民預備好未呢？這個就正正是九至到十四章他所想講的東西。與其說我們看完撒加利亞這本先知 書，我們好像水晶球一樣可以知道未來是怎樣，我們就知道可以怎樣站哪站了，上帝想我們去怎樣。不如我們說撒加利亞書這本的先知書更加注重生命的提醒，他想預備人的心啊，能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和 所要发展的方向，以致到人呢不会按照他自己的心意行，他的步伐行错了，甚至越行越远。今天呢我们就选了九章的一段的经文来看。那这段的经文呢，他的对象呢就不只是讲回到耶路撒冷那些人安安定定鼓励他起圣经，他更加是讲对着哪些人说呢？他是对着那些仍然犹豫不决、未曾起步回去耶路撒冷那些人，那些人还是挂住不知道起不起步好，还是留在他们曾经被掳在巴比伦那些的地方，他们看不清下一步是怎样，不知道下一步是怎样，所以他们就陷在一个锁定的未来，困在他自己的过去的里面，以致到他决定不到。在这个的耶路撒冷，其实在他被巴比伦摧毁的时候，刚才都讲了，就正正是犹太王国结束的时候。在当时在耶路撒冷被掳去巴比伦的地方，不是那些平民百姓、居然被掳去的是在耶路撒冷那些很尊贵的贵族王子和那些很有钱的人，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那里。所以他不是即是什么钱都没有去的，原来他带着他的身家、他的才能、他的知识、他的仆人一起去巴比伦，以致到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就能够即建立他的家园，但是他都纵然是离开了他的故乡。这帮人有知识分子，很有钱，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去了有五十年，他们最念念不忘的是什么呢？他就梦想神你快点回来啦，是不是？我这些离乡别井的时间能不能够过去，以致到我复兴犹太、复兴我的民族的光辉能够再次出现。他们抱着一个的期望，就是有一天神会很壮观地去来到，带着千军千马、万马这样去来到搭救和拯救他们。你会不会有阵时都有咁嘅盼望啊？当你喺你嘅困苦无望嘅里面，哇！上帝最好去带一啲嘅人嚟救我，去打散晒所有欺负我嘅人。呢、这个就系当时犹太子民佢哋最终极嘅盼望。而佢基于呢个盼望，佢就有一个愿景啊，即系盼望上帝系会拯救佢。佢个愿景就系见到上帝会带住千军千马嚟到，然后佢就有唔同嘅梦想。但是正正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刚才你读刚才经文的段落里面，你就居然会发觉、撒加利亚说一个你估不到的梦想、他说什么？他说在第九节下半节那里，他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那里，他是公义的王，并且施行拯救，但是谦谦和和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幅的图画是完全不同的图画，甚至不是那些、即犹太民所期望的。那个将要来的王居然是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王，他是谦谦和和，原本的文字真是谦卑再加多个谦卑，即是谦卑谦卑，即是非常之谦卑。他还要是骑着驴，不是马，还要是驴的驹子，驴的驹子真是幼驴，即是这只驴根本连老年的驴都不懂，是完全是走错路不听话的。 好多時我哋呢啲嘅基督徒咧，我哋就唔會覺得驚訝啦，因為呢段經文咧，有陣時我哋成日都聽到嘅，因為呢段經文正正係應驗耶穌入耶路撒冷城嘅預言。但係對於當時巴比倫城呢啲嘅猶太子民嚟講，直情係難以想像啊！哇，咁嘅王，呢、这個咁樣嘅王，係咪真係能夠從水深火熱當中拯救我哋出去咧？咁樣。另外喺呢段經文。他講到關於上帝再建立一個國家是什麼呢？他講到這個國家是會卸下他一切的武裝。第十節他講除滅，除滅就好像除掉、滅掉他樣。他原本的意思就是拆除，拆除不單止是卸低，即是除低，不單止是除低，他是將所有的組件拆開他，即如果你要再整回，你要再陷過，他是拆開了那些組件。戰車、戰馬、戰弓就是當時最先進即是那些戰爭的裝備。以法蓮是以色列最強的戰力，他的講義耶路撒冷就是全國的中心，應該其實重兵駐守的嘛。但是先知講緊什麼呢？他說所有這些東西你都可以拆低它，所有打仗防禦的裝備原來你都可以拆低它。那些猶太子民會去怎麼想？哇！拆曬所有嘅樣嘢。如果有一日教會話：喂，時移世易啦，教會即係我哋要化整為零啊！我哋咧就將我哋呢個固定嘅財產咧賣咗去，我哋所有嗰啲儲備嘅現金咧都化整為零，放快俾大家，唔好儲一班足夠嘅現金啦咁樣樣。你哋會有乜嘢反應呢？其實你會諗：唉，或者太平嘅日子，我哋唔需要任何嘅武裝。但如果你身處動盪，香港經濟都差了，是不是？那怎樣可以要有保障、有籌謀、很正確、很自然的事啊？為什麼要抹走這些事情呢？原來最終不是拆一或不拆，儲備一或不儲備，而是我們所依賴的是什麼，我們憂心的又是什麼呢？這樣秘掳的猶太子民，他所指望的远景是重建他的家园，他们所捉紧那个的盼望是一直被他自己所以为这个未来的远景所锁定，就是上帝是要来到，是再一次重建他们家园，甚至兴旺叻过他旁边的国家。梦想的方向，这班的犹太人都是从这个这样的指向发出。这个的远景想到是什么？就是要重建圣殿，有一个宏伟的建筑，耶路撒冷城能够再次兴起出来，所有的基建就是重中之重。他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不是爱多些钱，为什么不是一个有力的人带着一大堆的资源来起再重建那个圣殿，为什么是一个君王要柔和谦卑，为什么我们要拆低我所有的装备与敌为伍呢？其实秘掳回归最核心的焦点，如果我是当中的牧养的领袖，其实最终那种的焦点其实应该是怎样可以牧养这些破落的犹太子民，他们的生命他们能够重新这样去重建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个如果你比着我，我就会去这样想。但在当时大部分的犹太人的领袖，他的心里面未必是以这个作为他的优先，他们所重视的可能是外在的成果。值得注意的在撒加利亚书这里，他说他叫他们要即时喜乐，即时欢呼，不是要喜乐欢呼迟些、哦、等圣殿起好你才喜乐欢呼，是要即刻喜乐欢呼。第九节这样说，他说石安的民、啊、你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你应当欢呼，因为神所定流亡的期限已经到了，现在神已经回到他们的当中。是啊，不是犹太的子民先回归才可以庆祝，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已经回到他们的当中，所以他可以庆祝，不用再等的，不需要因为圣殿是不是起好，所有东西是万事俱备，现在就可以欢呼庆祝，因为现在神已经在这里。不是王，不是骑着白马的战士，不是要为了征服敌人审判列国，路是不会上战场的，马才会。 呢位嘅君王系骑住驴，柔和谦卑咁样去嚟到。先知嘅信息未如百姓所想，佢唔系要平反佢哋嘅冤屈，重拾佢嘅光辉同埋荣耀。佢最核心嘅信息，原来系和平嘅君王要嚟。呢个和平唔系要扫平所有有威胁嘅人，以致到你心会觉得和平，冇再有威胁。唔系一切要重回正轨，然后要再一次能够热烘烘升平如昨天一样，而系神原来再次翻嚟，神嘅子民能够再次同上帝和好，神能够真正成为我哋嘅主，我哋能够认真咁成为佢嘅门徒。这个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被掳的犹太子民，他们盼望背后的信念，就是信神会拯救他们。在这个信念之下，他们就选择了一个愿景，一个他们渴望会发生的图画，就是犹太国会再次兴起。而且这个未来的愿景锁定了在他各种光辉的梦想里面。犹太会怎样去光辉，其他的国家会进贡来给他们。但是当他们所发的梦想未如理想的时候，甚至根本不是这一回事的时候，这帮犹太人会带来几怎样的失望呢？原来盼望同埋梦想有住好微妙嘅互动嘅，正如圣经所讲，信系所望之事嘅实底。嗱，原来咧好多时我哋嘅人，我哋嘅盼望，原来好多时系基于我哋对人生嘅体会啊，同埋我哋对信念嘅某啲嘅确信，以致到我哋就会引发一啲我哋对于未来所想见到嘅愿景。原来盼望是会这样生化出来，而信念原来是我们人生的体会，我们要亲身经历，不是二手，而我们经过自己反复思量，它真的能够成为我的信念，就能够产生当中那种的盼望。这些信念和这些盼望，当经过反省的时候，就能够带着分量，因为真的属于你的东西，以致到你在变幻的里面，你能够仍然持之以恒，向着这个梦想前进。但如果你的盼望没有引发这个愿景，你这个盼望没有引发到任何你所想见到的事情，这个盼望其实是离地的，只不过在你的脑里面在转下转下。同样，如果你的梦想没有行动，你只不过在这里空谈。所以其实原来梦想是基于我们所想发生那种的愿景，以致到你会用一些想象力去想一下它发生的可能性。在行动的当中，你就会探索当中不同的细节，以致到你能够逐步去让这个梦想能够成真。如果梦想没有这个图画成为一个指标，那它会怎样？它就会好像没有蓝图的白日梦一样，一忽一忽这样聚聚散散，不能够延续下去，只是会重重复复地去消耗你的生命力。梦想其实原来是一个需要尝试和实践的过程，它没有固定的方案，因为它是梦想，它很多尝试，没有万无一失，你必定要有开放性，以致到你去探索，你去最终慢慢找下找下，找到你所望之事的详情。所以我们的梦想，我们领受得到上帝的照明的愿景，并不是好像水晶球那样完全知道了，但是却是基于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念，我们就沿着某一个顺境前行。处身不同的阶段和遭遇，如果人生的信念没有经过反省，只是挂在口边，旧时就是这样了，我们偏执旧时的观点，其实原来我们就会将我们锁定了在我们对未来的想法，因为你锁定了在旧的信念，没有经过反省的里面，想来想去就是用旧的方式去想。梦想的方向也会受到限制，甚至可能你走错了方向，因为你的信念没有更新过。好像过往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我们又说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啊，即係好耐嘅八股文啦。這個嘅書中自有黃金屋，佢講緊一個信念，就係未來有未來嗰啲嘅人係嗰啲有履歷、有專業嘅人，所以要不停咁讀書，你考足履歷，你就有你嘅未來啦。這個往往會將人生最自在、能夠探索你自我嘅日子，花費咗喺學業同埋你嘅高考嘅當中。甚至我哋而家知道，去到而家現代嘅世界，你成績未滿，你甚至喺社會裏面，你都未必能夠一定揾到出路。另外，我哋睇下近年香港人嘅信念，不嬲好出名係乜嘢？獅子山下嘅信念，啊，即係你捱就能夠有出息噶啦咁樣。但係而家咧，而家嘅信念係乜嘢？活在當下，你要去享受人生。嗱，呢種咁嘅信念，活在當下嘅信念，佢人生嘅願景係乜嘢咧？睇到個圖畫，就係佢希望我心境、心靈平和咯，或者我能夠享受腳踏實地嘅幸福咯。唔好諗咁大，而家咁樣我就已經滿足同埋足夠，所以甚至有人願意躺平，願意早退休，我已經夠噶啦，我享受呢啲嘅平安喜樂就已經足夠。會有人咁樣降低咗佢對未來嘅期望，選擇獨善其身，甚至佢唔好咁多牽連啊！所以我有我就好啦。但係困喺呢種咁嘅信念同埋呢個咁嘅願景嘅當中，呢啲嘅人其實好難體會得到神更加深同埋更加廣嘅心意，更加談唔上佢哋能夠慢慢走到去上帝嘅應許之地嘅裏面。这个正正就是神藉住以赛亚书向被掳的人他所鼓励的说话。他说什么？他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现在就会出现了。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个是什么新事？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即是你想不到的地方，没有办法只有道路的地方。啊，你开了一条道路，沙就会冚了，起了风沙。但是我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能够去到新的境界。如果我们的梦想总是想回到去从前，这样我们就会困在过去的信念，成为假盼望的奴隶。其实停留在从前那种的愿景，未有反省人生，未有得到一种深化的信念，这种状况其实我们会是在一种什么的状态的里面呢？样耶利米提到，他说神叫犹太子民流亡了，但是流亡的时限快到了。原本都是上帝他定义的心意，要犹太人去学习，但是这个流亡的时间流亡的惩罚的时限很快到了。是不是暗示上帝的角度很快就来到呢？犹太这些子民，他很想知道是不是复兴的盼望很快就实现，是不是这样他们经历了几十年了，他们就能够见到上帝的角度回来。但是经历几十年，我现在算都有了，五十年了嘛，经历了，我现在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苦苦所建立的那些不是家乡的家乡，我是不是真的要放弃他们呢？在第十一节提到，石安啊，我因与你所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嗱，呢段经文好特别，佢用咗一个好特别嘅描述去形容当时犹太子民嘅境况。佢话被掳而囚嘅人，嗱，原本咧就唔系被掳而囚嘅，原本就只系被掳被囚嘅人。所以他不是指那些被掳之后然后困在监狱那些人，他是指那些犹太子民的状况，他好像监囚在监狱里面那些人被囚押被限制。这样这个囚禁他怎样形容？他形容他是处身于水牢当中。水牢呢，其实不单止是关押人那些囚犯的地方，而且是非常污糟的，因为整天这水浸过，浸过那些人又去不到洗手间，绑住他，所以呢很污糟的，那些淤虫满地，甚至那些寒水透入骨寒，还冻过我们浸礼那些水的。他注入水了之后一坐低，其实就会被水淹过了他了，原本的水在这里，一坐低水就淹过了他，他唞不到气，他唯有不停地站在这里，一直去面对这种压迫感的 即係抵抗呢種嘅壓迫感，一啲都唔可以鬆懈。由於佢長時間浸喺水裡面，身體漸漸都腫起嚟，甚至佢嘅意志都被消磨。咁我呢度講緊乜嘢啊？係無水嘅水牢啊！佢講緊唔係實際真係喺水牢裡面受罰，而係講緊呢班嘅人處身喺一個窒息、唞唔到氣嘅狀態嘅裡面，冇生命成長可言嘅空間嘅當中。猶太子民當中有唔少嘅人已經積極參與翻返去耶路撒冷裡面重建聖殿，但係另外有啲嘅人，佢喺度諗：既然我已經喺巴比倫咁耐啦，安安穩穩，我係唔係其實即係比一切更好？我不如留低啦咁樣。撒加利亞提到，困喺呢啲水牢裡面嘅人嘅情況，正正係針對呢啲唔情願改變嘅人。其實當時嘅猶太人佢可以自決去同埋留。只是他们迟迟未能够决定，既然已经生根了，为什么我不留在这个大城市里面，而要长途跋涉、攀山涉险这样回去这个破破落落的耶路撒冷呢？他们不是没有梦想，只不过他们不情愿走出去。犹太子民自从被掳时常哀叹，亦都有不少的诗篇是一些哀歌环绕着这个主题。他们心里面那种怨愤平息不了，他们经常说为什么从前好的那些东西我被人夺去，他哀叹自己是受害者。如今他在新的地方，他就筑起四埲的墙，很安稳的地方去保护他自己，以致他不想再受伤害。空间小小，亦都是一个很可以容身的地方，但是矛盾的正正是这个细细的空间原来是一个窒息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小小四埲墙的里面，总是提不出决心去走离开这个的牢笼的里面。这种的心态你会不会有时都会体会得到，或者你见到一些人都处身在这些情景的里面呢？处身在四埲墙的水牢，又怎会想到一些什么东西，又会怎样去想到将来是怎样呢？久而久之，这些人就会自言自语，甚至去说服他自己，这块地方已经是应许之地，安居之所。其实谁不知道，流亡海外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的时间。耶利米指出，神以70年为流亡的期限，正正想讲明不是长远要以色列民离开他的故土，依赖一个过渡过期的地方，背离神真正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其实这班人真真正正在这里拜着偶像。走出被困的水牢，其实第一项任务是要重新认识我的过去，我要跟他和好。你不要跟他争，不要在这里挣扎，以致到我走不出去，我不知道怎样去面对我们的过去。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但也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往后的梦想能不能够展现，其实真的很取决我们能不能够真诚面对我们 过往的事，甚至我们过往的幽暗。因为我们过往的幽暗成为我们的盲点，不知不觉地主导我们，影响了我们怎样去看前面的方向，甚至它会叫我们不停地在左闪右避，避开不走回去突破的道路。要跟过去和解其实很难，因为这样意味着我们要去面对从前那些的痛苦的无奈，或者甚至是羞愧的过去，或者一直以来所避开的人和事。很多的人我们都情愿就是避免冲突，更加何况我们要去面对自己内心的挣扎。如果没有必要，这些事情避得就避啦，这样。但是忽略痛苦只会导致你的伤痛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治疗。你避免冲突，你只是会延迟你原本所要处理的事情，之后你就会莫名其妙地影响了你自己的做人处事的方针。面对这些痛苦的无奈，我们有时候要探究背后的原因。我们时常会认为，这些东西真是人为人地累我，我是受害者，搞都是搞那个人，都是那个人反省。但我不要逃避，其实当中我们都有 份是成让那件事情出现，我们都要承担当中的责任。宽恕其他人之余，原来我们都要被人宽恕。其实概括整个过程很简单讲，就是要悔改。悔改就是你能够回去你原先失脚的地方，重新起步，回去你心硬的地方，回去你那里曾经跟人跟自己决连的地方。在第十二到第三十三节，他提到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太作上言的功，我拿以法莲的将功 的箭，石安啊，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利尼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神所应许的原来是加倍的回报，或者更加贴切的是两面的祝福，因为他原本那个加倍的赐福是两面的赐福，两样的赐福。不单只是从前从秘掳的处境解构出来，更加赋予你力量去应对之后的挑战。第十三节他这样讲到，犹太和以法莲提及两样的东西，犹大和以法莲。犹太和以法莲正正是在以色列里面最优秀管治能力的支派，就是犹大。犹大是最有能力管治，而以法莲是最强战斗力的群族。所以这里想讲的是神会赋予你力量去应对挑战。这里讲的所面对的挑战不单只是过去的挑战，甚至是要面对将来的挑战。他讲的是什么？希利尼的众子。希利尼的众子是谁？就是当时新兴希列的联盟。哦，希列联盟是谁呢？其实在撒加利亚之后的百几年，就有一个希列联盟刮起很出名的人，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大帝。这个人将会成为那阵时犹太所要面对新的侵略者。撒加利亚在这一刻百几年之前已经讲明，原来神会加力给他们去面对将来的挑战。走出水牢的应许是两面的祝福，走出你自困的安舒区，并且你能够面对前行的路程。先知引用了水牢这个的比喻，它其实正正针对我们内心的挣扎，我们困在自己的水牢里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保护机制去无限扩大我们的恐惧，以致到我们不停地起我们的墙去保护我们自己。现代的信徒可能我们的保护机制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就要稳固的信仰基础，就是没有冲突的和谐，甚至所有物质的保护，即是好好的奉献，好好的堂会。在自我这些完备的心态底下，我们不是很想面对风险，我们不知道，很难去看到未知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常常想在安全的里面。有什么不好啊？我们这样即是在最安全的庇护墙的里面，因为当中存在一个很明显的弊病，就是他们缺乏盼望，缺乏去看未来上帝要带他去哪。信爱望，望都是我们信徒很必须要有的素质。早前两章的经文，第七章那里，撒加利亚就听到那些犹太子民去问，喂，是不是时候到啊？是不 是我们可以停止哀叹啊？上帝的统治会来了，他会来救我们了。在这一刻，即是撒加利亚为了帮他们能够真真正正去醒悟，他反转了个问题去问回当时的子民。他说，你们记不记得你们那阵时的先祖亡国，你上一代上两代的人，他们为什么会亡国？他们为什么会导致到你们流亡呢？不是上帝的时候有没有来到，是你们有没有准备好。你们的心意要回转，转回上帝的盟约里面，活出上帝的心意，去行公义，好怜悯。两面的祝福，严格来讲，不是一种安心的应许，而是一个行动的邀请。 当锁定的未来他们被释放了，困住了的过去赎回来了，我们就能够逐渐可以看得清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愿景是什么样的，而且原来是有不同的方位。当梦想的疆界能够被打开，各种各样的想象力，我们就能够慢慢油然而生，就充满属灵的活力。在耶稣时代的时候，他们对于神国的复兴原来都有五花八门的想象。有些什么呢？有这个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爱色尼派的人，也都有分类党的人。如果你看 四的福音书，你就会发觉很多这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是很多不同的门派，但其实他们正正用不同的想象去想想上帝的国是怎样去临到。这些不同的派别的人，他从不同的角度，他尝试去演绎他们所盼望的天国是怎样，并且他们用不同的想象尝试去实践。或者他们的愿景，他看到那样东西真的很片面，或者他们的想象力有时候非常之狂野，要用暴力去胜过这个罗马政府，以至到犹太上帝的国能够临到。他们实践的方式可能有不同的人会不认同，也未必有不同的接受的程度。但如果你看回耶稣，纵然耶稣都会责骂当中不恰当的行为和想法，错误和荒谬的信念，但耶稣却没有阻止到这些种种的想象。我们为了我们安置了不同的墙在我们的身边，为了保护我们已有的益处和我们过往不嬲的看法，以至到我们前行的时候怎么会失败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打紧自己的仗，在这四埲墙里面用我们自己的力去挣扎，究竟我们是不是留在这块地方好过去出面。我们感到不完整和没有能力，我们因为我们陷在我们自己的盼望，我们自己的愿景的当中，我们就以为我们已经思前想后。我们必须容让我们要经历更新变化。原来更新变化有时是从反复的尝试、成功和失败以来。早期教会的信徒，他见过复活的主，他见过这个救世主之后，他们居然重新改观他们的看法，他们启动了新的愿景，一些不一样的想象。他们认耶稣基督是神，那时耶稣基督说他是主，他是人子，他们去看得到上帝是神。跟着他会怎样？他们凡物公用，当时的人不是这样，他们呢要敏锐圣灵的带领，有时就是有先知的角色，他们在当中经历上帝神迹奇事。初期他们想着今生或者会再见到耶稣回来，所以有时有些人就在等了，但后期他意识到神可能要加添得救的人数，所以迟迟未回，那他们的想象就更新改变，他们就想教会怎样可以长存下去，以致到得救的人数能够增加。他们实践他所盼望的，走他在他前面的道路，正如云彩的见证人一样摆在我们的前面。你和我的今日，你又会做一些什么的选择，以致到你继续去走上帝给你人生的道路呢？